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在过去很多年，每逢到了受苦节，亦即是同一日，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电视台都会重播一个经典电影叫做十诫，其中就是主要的角色当然就是摩西，这个叫查尔登希士顿，一个大明星所饰演的角色。里面有些的内容是基于圣经的，但是亦都有很多的内容是商业化了一些的情节。这个摩西作为主角的摩西，如果你看他年轻的时间，他是很英俊，他是很聪明，亦都有强健的身体。然后查尔登希士顿就贴了一些白色的须，就是讲到他老年的时候。他老年的时候仍然是很威严可畏，意志很坚强，一个这样的人。当然摩西无疑是以色列人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如果我们详细的看一看圣经的记载，去认识他的时间，不是经过一些商业情节更改过的情节去认识他，我们以圣经去认识他的时间，就会发觉他其实他的生命怎样能够被神使用，是经过很多的调整，很多的改变，才能够被神去使用。不单止是这样，他的一家其实都是需要经过一些的调整。所以今天我们就用刚才我们读过的一段的经文，还有我们对出埃及记给我们的描写，我们来看一看在他们的身上，在摩西的身上，在他家庭的身上，去学习一些的功课。我们曾经有一个运动，读一本很著名的书叫做《标杆人生》。我们的青少年的门徒训练，我们会用一本书叫做《不再一样》。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约而同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当神向人去启示他的工作，他愿意人去配合他的工作的时间，人都是需要调整自己，无论是我们的私人的计划，无论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无论我们的品格，我们那个的思想需要一些的调整，才能够跟神去同工。摩西他是利未人，他出世的时候正值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的地方。当然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曾经有很光荣的历史，就是因为做过埃及宰相的约瑟，他在300年前，即是摩西出世300年前，他就在埃及那里做了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宰相他帮助了埃及人渡过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饥荒。所以当时埃及人很尊重以色列人，约瑟就将他的家族以色列人就搬到去埃及，渐渐他们的人数在埃及就增加。但是当约瑟那个的光荣的历史渐渐被遗忘的时候，埃及人对以色列人的态度就由尊重就去到藐视他们，只不过是我们中间一些寄居外人做我们的奴仆的。然后由藐视我们看到就到迫害，迫害到一个程度就要杀绝他们的男婴，限制他们的增长，即是将他们的男性杀了之后，他们的增长就会减慢，甚至这个民族会消失。摩西就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底下去出世，这个跟我们现代，你想一想，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代，当纳粹党要杀绝那些犹太人的时间，有一个小孩子在德国出生，一样即是同摩西那个环境一样的可怜，一样的危险。但是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我们亦都知道摩西却是很奇妙的，他由一个被追杀的弃婴成为一个被埃及公主所收养的一个的贵族。虽然在埃及的文献给我们看到那些法老呢，他下低生了那些公主那些王子不胜其数，曾经有一个记录多到100个 咁多。所以我哋就唔知道收养咗摩西呢个嘅公主究竟喺宫廷里面有啲咩嘅地位，佢喺公主嘅群中有啲乜嘢嘅地位，可能好高嘅地位，亦都可能係一个好普通嘅地位。但係无论如何，公主就係公主。所以摩西喺佢嘅抚养底下，佢长大，佢受咗良好嘅教育，佢亦都得到贵族各种嘅优待。但係呢种上层社会嘅生活，随住佢突然间发现自己希伯来人嗰个嘅身份，就有好大嘅改变。摩西点样知道自己系一个以色列人，系一个希伯来人？我哋唔知道，圣经冇俾我哋交代。但系从出埃及记第二章，我哋就睇得到，佢就好重视自己民族嗰个身份。佢知道自己嘅身份嘅时间，佢冇鄙视，佢冇遗憾，佢反而好重视自己嘅身份。佢就开始甚至唔系好认同埃及人嗰个嘅生活。佢就认同翻被埃及人藐视嘅以色列人。从希伯来书里边咧形容佢，就系佢情愿同神嘅子民同受苦难，而唔愿意享受埃及嗰个最终之乐。从呢个嘅描写俾我哋可以推断，佢当时摩西对埃及所谓上流社会嗰啲嘅生活，佢开始厌倦，佢开始反感。所以当一个埃及人佢欺负一个以色列人嘅时候，呢个系好普通嘅事。就是一个嘅管理嘅阶层去欺负佢手下一个嘅奴仆阶层，呢个系好普通嘅一件嘅事。但系佢却系出手将呢个埃及人打死咗。有啲嘅人睇到呢段嘅圣经嘅时候，就好佩服摩西，就系话摩西其实做呢件事真系出于一个公义感，出于一个咧抱打不停嘅感觉。但系可能有好多人亦都睇到摩西喺度就显露出佢嘅鲁莽、冲动嘅一啲嘅品格。从佢圣经形容佢点样打死个埃及人咧，佢就先左右望下冇人啊，佢咧就出手打死呢个埃及人。但系咧其实佢唔知道原来有人系睇到佢嘅，被佢杀死嘅埃及人大概系一个相当有地位嘅一个嘅埃及人，可能系一个管理阶层好重要嘅人物。所以当法老王佢知道之后咧，佢就即刻要追杀摩西。从呢点嚟睇咧，摩西可能喺宫廷嘅地位咧，其实都唔算好高，就唔同咧电影里边咧，佢系几乎要承继法老嗰个嘅身份，嗰个情节咧，似乎有啲嘅出入。摩西点解要杀嗰个埃及人咧？可能佢好想真系以色列人唔再被欺压。可能亦都佢好想做以色列人嘅领袖，带领佢哋，因为佢喺宫廷有咁多嘅联系，所以咧帮助佢哋争取自由。呢啲大概系人嘅计划、人嘅想法。但系喺神嘅眼中，圣经俾我哋睇到，无论摩西，无论以色列人，喺呢个时间都未准备好得到解放，都未准备好得到呢个嘅释放。摩西，佢嘅品格冲动、鲁莽，仍然未磨练到成为一个好嘅领袖。以色列人呢，佢哋习惯咗埃及嘅生活，可能咧冇错系做仆人，系做好似二等公民，但系有食有住，享受埃及当时咧繁荣嘅经济，所以佢哋其实都唔系好想离开。冇错，有啲唔自由，有啲咧俾人睇低，但系咧唔想离开，所以两方面都未准备好。佢哋要等四十年，圣经俾我哋睇到佢哋等咗四十年先至准备好。摩西杀咗呢个埃及人，俾法老追杀嘅时候，佢嘅身份就突然间一日改变，佢要逃命，佢由一个贵族变成一个逃犯， 逃命嘅地点，佢选择咗喺阿拉伯旷野啊，即系西奈半岛啊，米甸人居住嘅地方。米甸人系当时嘅一啲游牧民族啊，唔系一个好强大嘅一个嘅民族。根据创世记所记载，米甸人嘅祖先其实系亚伯拉罕嘅后代。当亚伯拉罕嘅妻子原配撒拉死咗之后，他另外娶了一个叫做基土拉的女子，就生了米甸人的祖先。所以以色列人其实跟米甸人有亲切的关系，不算是迦南人。摩西到了米甸的时候，根据使徒行传第七章给我们看到，他差不多四十岁，那里看到他是四十岁，仍然是单身。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 是单身，或者他的妻子被法老杀了，捉不到摩西就杀了你的太太之类的。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面，他就帮助了祭司米甸的祭司叶剔罗他的一班的女儿，然后在这些女儿当中有一个就爱上了他，就叫做西波拉，结果呢跟他去结婚。米甸的人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似乎他们不是很认识神。这个从日后是圣经记载，米甸人就联合了摩押人，就用邪术去阻止以色列人入迦南，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不过呢，这个叶剔罗这个米甸的祭司呢，相信从圣经的记载，他对耶和华，他对上帝有一定的认识，有一定的敬畏，所以他就愿意用这个以色列人，这个逃命的以色列人，这个摩西来管理他手下那些羊群。算是这个祭司呢都有相当的资产。旷野牧羊的生活，我们知道有四十年那么久了，没错是维持了摩西健康强壮的身体，但是却是消磨了他的雄心大志。如果他四十岁之前有什么雄心大志，在那四十年牧羊的过程里面似乎都消磨了。大概对他来讲，他一生都觉得自己就是这样过生活了，我余下的生命就是这样牧羊，去不高不低，因为他是管晒其他的牧羊人的，但是牧羊人呢亦都在社会地位没什么的地位。大概是这样去评估自己的生命，但是神的时间到了，摩西的身份又要改变了，他又要调整了，他的生活需要调整去配合神那个的工作，神的计划。神就藉着火烧荆棘，烧极都烧不烂那些荆棘，这个的奇迹就呼召了摩西，就回到去埃及，就是他要逃命的地方，回到去，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去出埃及入迦南。四十年过去了，摩西变成一个谦卑温和的人，他以前有些什么的高傲现在没有了，他甚至不敢担当任何比较重要的一些职位，他已经不是一个想靠着自己力量去闯一番世界的一个人。以至到民数记第十二章记载，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其他人。这句说话有褒有贬，他当然好处就是他谦和，但是呢他却是给我们看到一次又一次推掉神向他那个的呼唤，那个的呼召。所以在这个时间，似乎摩西渐渐准备好了做神要他做的领袖了。而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人又准备好了，经过这四十年他们受的苦越来越重，他们呼天抢地希望得到拯救，他们离开埃及的意愿，离开这个虽然稳定经济环境的意愿就渐渐的增加。以至到我们看到当摩西和亚伦他找回亚伦，然后一起召集以色列的众长老去商量的时候， 他们都同意，即刻同意，支持你，摩西支持你去见法老，代表我们争取解放，我们出埃及。结果我们看到时间到了，领袖准备好了，人心准备好了，出埃及的工作就可以进行。然后跟着那40年，我们看到摩西他继续调整他的生活，他由一个很清静牧羊的环境变成一个要日理万机的一个工作。 你想想，做了40年就是看羊，现在突然间要处理百几万人的事，他需要调整。他以前是多见沙漠少见人烟，现在每天都有上千上万的人围在他的身边，他需要调整。当摩西在旷野磨练他的品格的时候，亦都是他可以与神同工的时候。甚至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的结论，就是摩西很安静的，虽然好像在旷野什么都没有做，但是仍然是成就在神的计划里面。他以前虽然是做很多事，甚至杀人，希望是帮助以色列人，其实搞坏了神的工作。只不过神的工作是不会被人搞坏的。 你怎样样呢？神的大能大力的奥妙的地方，就是你搞成怎样都好，就算你出卖耶稣基督都好，神竟然能够用十字架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见到有时我们以为做一些事反而是搞坏了神的工作，一个安静的一个等候，原来都是一个调整。当然他摩西愿意再出来再承担这个工作，亦都是一个调整。这件事就比我想起美国一个总统，2004年美国第40任的总统朗路列根在加州逝世，终年93岁。所以他当总统的时间已经靠近70岁。当他在1980年当选第一任总统的时间，我在香港，我1982年才移民才来到美国。我觉得很可笑，美国竟然选出一个电影明星做总统。我当时对他的背景也都不了解，我只是觉得这个感觉就是美国的政治舞台就跟荷里活的舞台都是差不多，都是做 show 的都是这样去运作。我当时有这样的理解。由1982年我来到当然就是列根总统的一个时代，我就开始去明白这个总统。原来列根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一个人，他很有理想。他被人开枪杀的时间，他不是埋怨那些人没有保护他，他不是埋怨什么，他跟老婆第一句说话，他说对不住 Nancy， 我不记得缩低所以被人射到。你看到他是一个 很有原则的人，很有理想的一个总统。他生在冷战的时代，当美国的人民即是不知道有没有原子弹大战，还有没有即是前面的路是怎样的时间，他坚定的就给美国人有一个希望，即是我们是强大的，我们是可以的，只要我们循着这个理想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也都是很幽默，如果大家上网看看他讲的笑话真是很好笑例如他讲过一句说话，他说有个苏联的狗，有个波兰的狗，有个美国的狗，他们三个呢就在这里倾偈。咁美国隻狗呢就话，如果我吠得多呢我就有食物㗎啦，咁样。咁然后呢佢就话，个波兰嘅狗话乜嘢叫食物呀，然后个苏联嘅狗话乜嘢叫做吠呀。如果你諗下呢，呢个係好幽默嘅一件事，係反映当时嗰个政治嘅情势，你冇得吠嘅，苏联狗係唔识吠嘅，唔识出声嘅。然后这个列根呢，他政治上是很保守的，他的政纲很保守，但是却是他是赢得当时那个 充满了自由思想的媒体所尊重，甚至连老牌新闻的主播这个 Dan Rather 这个是比较自由开放 的看法的人都是很称赞他。当他竞选连任的时间第二次，美国50个州49个州支持他，这个真是一个的纪录，他赢了50个州里面的49个州。列根的成功其实也都是他愿意调整，我们看到他的一生，如果你看他是不断的调整自己去配合不同环境那个的需要。他读大学的时候，他很高大的列根，他又演牛仔啊，这样的，他原来是一个足球运动员来的，但是呢渐渐呢那些人呢就发觉他足球都打得不错，但是他口才似乎更好，所以当他毕业的时间就没有去罗致他做足球员，就罗致了他做足球评论员，所以呢他就做了好几年这个的工作。他26岁他就去投身电影，他就去试镜，试镜的人呢就发觉都挺好，高大，又懂讲嘢，所以呢他就开始他的电影生涯。除了在1942年至1945年他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从军，他被我不知道，没有查到他是被征召抑或他自愿去当兵。他一共除了有几年停了，他一共参与了53部的电影。后来就证明这些电影的经验呢使他成为一个很懂交际的人。他满面笑容，列根成日笑，你看回他他很懂得讲说话，结果这些素质就帮助了他做了2届加州州长，2届美国总统。他虽然是演员出身，但是他在不同的阶段里面他调整自己做好不同的角色，无论是州长的角色、总统的角色。在他卸任总统的时间，他所获得的赞赏甚至到了今日，可以这么说，是比近50年所有的总统评价都要高。好多人都说哎呀列根回来好辣这样。各位弟兄姊妹，无论在摩西的身上，或者在这个我们曾经经历过他管我们的一个美国的总统的身上，我们看到都是调整那个的重要性。我们反省一下，我们愿不愿意调整自己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学习调整这个的功课呢？以至到神可以使用我们呢？有阵时我们没有被神去使用，有阵时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拒绝这个的调整。当我们调整的时候，神可以使用我们。摩西他一生学习最后一次的调整，就是他要接受不能够入迦南这个的事实。因为一次很严重的错误，神就惩罚他，他说神对他说你都不能够入迦南。不单止那些投诉的人不能够去，根据圣经里面，神在带领他就上到一个的山，遥望迦南地，神说我给你看，但是你入不到去。这个就成为希伯来书所形容的，就是遥远仰望这个美好的一个的家乡。摩西他都要调整，有时候我们接受我们不愿意的事都是一个的调整。然后圣经给我们看到，不单止摩西需要调整，他的家人也都需要学习调整的功课，才能够一家人去配合神的工作。首先他的家人需要调整的，当然是他的太太，最亲的一个太太。我们就看看这个西波拉这个女儿女仔，她虽然是祭司的女儿， 但是始终是一个乡下女来的，我们不能够不承认她是一些游牧民族，住在帐篷里面，大概也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我都不知道她懂不懂字，这些是很普遍的当时。同时我们看一看她的信仰水平似乎不是很高，如果这个女仔她不经过调整，他很难担当以色列一哥的太太的角色，带领以色列人百几万以色列人的统帅的太太的角色。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二十四节记载了一段那些解经家拗晒头不知道为什么的一段的圣经，就是摩西跟上帝讨价还价了一排之后，终于他愿意去了，他回埃及就见他很害怕的法老。在途中呢，圣经竟然这样记载，耶和华在路上遇见他，就想要杀他。哇，这段圣经真是不知道为什么几日前才呼召然后呢他顺服就愿意去埃及去做神的工作，突然间他上路了，行到一半遇见耶和华竟然要杀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呢后来呢一些记载呢，跟着那些记载呢就给我们一些线索去了解这段的经文。那里记载呢，西波拉立刻拿过一个火石刀，就是以前那些人呢就磨利那些的石就锋利就可以做刀，就为他其中一个儿子经文就为他儿子，但是呢希伯来文有一个好处呢，就是那个名词你一看个名词的拼法呢就知道他是单数或者是众数，那这个儿子呢就是单数，就是为他其中一个儿子，他有两个仔就行割礼，然后神的愤怒就指住，这里就给我们一个线索了。然后西波拉在行完割礼之后，他就对他的丈夫讲了一句埋怨的说话，你真是我的血囊了，如果以现时的翻译就是你真是我一个血淋淋的老公来的。绝大部分的解经家都同意神为什么要突然间对付摩西呢，就是因为他没有跟从神的命令为他的两个儿子行割礼。从刚才我们讲的双数单数，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了一个儿子行了割礼，但是另外一个就没有。从上文下理观察，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为了一个做第二个不做呢，是西波拉的反对，应该是西波拉的反对，他不喜欢这些血淋淋的礼仪，在他的文化里面没有这种礼仪的，细路仔好好地又要割佢，可能咧因为唔卫生啊，喺手术受到感染，所以佢个仔咧就真系好惨。所以西波拉就话一个好啦，你唔好再搞第二个仔啊。所以咧就反对。摩西咧就容许呢件事去发生，但系当西波拉睇到摩西被上帝击打的时候，他病了这样在这里的时候，他就唯有他已经不能够作为父亲为个仔行割礼了，他就自己去保行这个割礼。结果他这个行动真的拯救了丈夫，从这个事我们就理解就是为什么耶和华在路上遇见他就想要杀他，这个这么难解的一段的经文。西波拉的行动她果然救了她丈夫，但是她仍然即投诉，她仍然是不服的，为了救你才这样做，仍然就说抌了那些东西落地下，就是你真是我的血淋淋的一个丈夫。她对这个礼仪是很不认同，很不愉快。然后根据以色列根据出埃及记第十八章一至到四节给我们看到一些线索，就是由于这件事发生之后，可能是由于西波拉的要求， 或者由于摩西觉得西波拉真系你真系未准备好，你满怀不满，点样带你去埃及呢？点样做到呢件嘅工作呢？所以我哋就系睇到咧，西波拉同两个仔系冇同摩西一齐去埃及嘅，佢仍然留喺米甸呢个嘅地方。无论系佢自己自然话我唔跟你去啦，你唔好再搞我啦，或者系摩西觉得吓、啊、你都系。不要跟我去住了， 你处理一下情绪先。无论是怎样他就留在那里。然后到了圣经给我们看到，直接到摩西真的带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甚至打赢了第一场的跟亚玛力人的争战之后，圣经才记载叶剔罗就带着西波拉和他两个儿子就去到西奈山的旷野和摩西团聚。所以在那时候他才调整过来，才愿意和摩西去同工。弟兄姊妹，在我牧会的经验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姊妹，她看到丈夫得到呼召，无论是做传道又好，无论是侍奉又好，她真的去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完成这个使命，自己需要调整，但是呢帮助他们。有些姊妹呢就在丈夫声称说我得到感动的时候，他就帮助他去澄清他这个呼召，究竟是出于人的意思呢，抑或是真的神的意思呢，这样在各方面是帮助他。但是也都有一些姊妹在听到那个丈夫这样讲的时间，觉得我调整不到，你要做就你做， 我不觉得支持到你。三种的情况都有，调转过来都是一样，就是妻子得到一些感召，丈夫这三种的表现都有。但是我们在西波拉的身上，我们就发觉当他愿意调整过来的时候，当然他要付出代价，他要离开他的故乡，他甚至要抵受摩西的姐姐米利暗那个的耻笑。原来米利暗一见到西波拉看不起他，因为西波拉呢可能 又黑又矮样之类，所以叫他做古实人。其实西波拉不是古实人，古实人呢就是非洲人来的，就是 很黑的。米利暗竟然这样去个弟妇，这样去对个弟妇，当然日后他得到神的责备。西波拉要抵受这些，但是当他调整过来的时候，结果他成为第一夫人，他得到神的那个赏赐，所以第日我去到天堂看看西波拉是怎样，是不是真的很黑。继续我们看落经文的时候，我们 就发觉除了摩西要调整，他的太太要调整，他两个仔都要调整，成家人都要调整。摩西的大仔叫做格逊，格逊的意思就是我在外邦作了寄居的，圣经话咗俾我哋听。细仔咧就叫以利以谢，圣经又俾我哋解释个名咧就叫做我父亲的神帮助我。呢两个仔咧都系喺米甸出世嘅，我哋可以想象得到佢哋日后一定以个爸爸为荣。咁个爸爸就是带着这么多人的时间，这个领袖的时间，一定觉得很光荣、原来我爸爸这么威的。但是这个光荣很快就被现实、看到、原来都不是那么好的，他们要为了这个是付出代价。首先他们要离开相熟的环境，他们要离开相熟的朋友，他们要去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而且日后当神藉着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他们就突然间知道他们连以后的职业都不用选，因为他们是利未人的后代，所以他们的职业 就是要協助祭司去處理敬拜的事，做一些雜務啊，可能要搬台搬凳啊，或者是 做一些事。他們做不到祭司的、哦、雖然他爸爸是帶領，因為神頒布亞倫的後代才做到祭司，所以摩西的後代是不能做祭司，不過你是利未人，所以你就幫那些祭司做一些粗重的工作。但是我們看到他們兩個願意調整，根據歷代志上第26章、啊、那裡記錄他們兩個和他們兩個的後代都很忠心執行利未人輔助祭司那個的職份，而且後來還記載他們兩個的後代裏面就出了管理神聖殿、啊、那時候聖殿起好了，所羅門起好了、啊、他們成為管庫房、啊、真的很被信任管庫房的人。在結論的時候，我們當然看到摩西需要調整，西伯拉需要調整，兩個兒子需要調整。不單止是這樣，聖經亦都俾我哋睇到，神要用我哋去配合佢嘅工作嘅时候，好多时都系发生喺我哋最唔方便嘅时间。我哋有阵时咧就神啊，你俾我方便啲时间啦，啊，你呼召我做传道，等我户口有百零万先啦，以后嗰间教会无论俾我几多人工，我都唔介意啦，啊，我自己养自己都得啦。咁咪几好啊？又要我而家咁样出嚟，咁啊好似受教会薪水咁样样啊，真系个心里边好唔快乐，好、啊、唔方便嘅时间。或者有啲人就觉得，哎呀，等我结咗婚生咗仔先啦，吓、啊，即系生活稳定啲啦，或者咧我完成咗呢个学位先啦，我喺呢、这个职业上面证明我自己有相当的能干先啦，啊咁。我很记得我哋教会咧有位张瑞燕传道，佢喺 MIT 读书，佢喺 Berkeley 读书，佢系香港九优状元嚟嘅，即系考会考。咁啊去咗加州伯克莱学校读书，然后嚟咗 MIT 就读生物学博士，但系佢就神呼召佢，佢就同我讲，佢话陈牧师，我唔知道我而家考虑我应该读完嗰个博士，因为佢已经过咗啦，做咗 candidate 啦，即系过咗嗰个资格试啦，即系未写论文嘅啫。佢话我读完咧先至做咧，亦话系而家去读神学咧咁样，即系最唔方便嘅时间。如果神迟两年去呼召佢咧，佢就完成到佢嘅博士噶啦。咁佢就即系喺佢嘅名衔里边多咗个头衔啦。咁我当时咧就以我嘅智慧，我就话你完成埋佢先啦，你仲有大概两年啫，吓研究写论文。咁俾人知道你曾经付上努力系做嘢噶。啊！即系你完成咗呢、这个，都系你一个忠心完成嘅表现。后来过咗冇几耐，佢翻嚟，佢话：陈牧师，我决定咗啦，我退学，我去读神学。佢话我唔需要博士，我神系呼召我，我就去啦。啊！我好佩服佢，我好佩服佢。佢而家喺加州做牧会嘅工作，最唔方便嘅时间。如果神遲兩年才感動他，他就有個牧師有個博士銜頭，第二天人介紹他的時候張傳道博士這樣，很好聽。但是真是神呼召我們的時候，我們真的很多時候是不方便的時間。不過問題就是我們願意調整，然後體會到神那個恩典，同埋我哋信仰可以发出嗰种嘅力量。好多时我哋需要分辨嘅，就系、是、究竟呢啲嘅唔方便系人搞出嚟嘅呢，亦或真系神去带领出嚟嘅呢？如果系嘅时间，我哋睇到清楚嘅时间， 就算是不方便，当我们愿意调整的时间，会造成很美好的一些的果效。我们希望大家愿意学习这个功课，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天父，我们看见摩西真的不是一个超人来的，不是好像电影里面所描写的，我们看到他只不过是一个不断愿意去调整自己的一个的人，去配合了你那个的工作，以至到今天成为一个我们看见那么伟大的一个的人物。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都有一个不怕被打扰的一个的心。你的计划临到很多时都打扰我们的平安，但是但愿我们看得清楚是你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不惧怕这个打扰，以至我们可以真的完成你的心意。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